啊，我们先来读几处圣经。那么第一处圣经呢，是在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好，我们翻到，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新约圣经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么我们第二处经文在诗篇的25篇12节，诗篇的25篇12节啊，我们一起来读：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么我们再来看下一处经文，在约翰福音7章17节，约翰福音7章17节：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么我们知道约翰福音7章17节这句话是主耶稣说的，那么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人若立志遵行神的旨意行，就知道耶稣说的话是从上帝来的，是神所说的。啊，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如果没有圣经，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就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借着圣经的话语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啊，我们愿意在今天上午这个时间，我们被圣灵所带领，被圣灵所充满，让圣灵赐给我们一个敬畏的心，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来思想你的话语，也愿意圣灵让我们的心是一颗慎思明辨的心，让我们能够按着正义能够来分解，能够来思想主的话语。主啊，也愿主将我们的信心能够建立在你的话语，也就是建立在你的道上面，能够有根有基，带领我们以后的脚步。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如果弟兄姊妹还记得我们上次的主日信息，我们思想了神的旨意我们第一次来思想神的旨意。那么事实上在上一次呢，我们没有来讨论到底什么是上帝的旨意，我们讨论的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想知道上帝对我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对我的带领是什么。我以前我常常的祷告寻求神，就神，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你希望我怎么选，上帝啊，请你告诉我。我经常的问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就在思想，我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呢？因为有3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我认为只要我按着上帝的带领、上帝的旨意去做的话，我的生活就会非常的平安，上帝就会让我的生活非常的顺利，就会让我成功，这是我第一个动机，我认为只要我遵循神的旨意去做，神就会让我有一个非常非常好非常顺利的生活，所以我很想知道上帝让我怎么去选，怎么去做，这是我的第一个动机。那么第二个动机呢，就是我认为只要我按照上帝对我的要求，上帝让我去做的事情去做，那么有一天我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我就可以要求回报就好像一个雇工，他遵从他的老板，老板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当这个雇工做了之后呢，这个雇工就会来在老板的面前要工钱。那么这也是我的一个动机，我常常在想，上帝啊，你告诉我做什么，那么有一天我就可以来到上帝面前，就说来给我回报，给我回报，这是我第二个动机。那么还有第三个，我的第三个原因就是，我为什么想知道上帝的旨意呢？ 因为我很害怕做决定，我很害怕做选择，我不想承担我自己的决定和选择带来的后果，所以我就说，上帝啊，你告诉我怎么选，你告诉我怎么做，那么如果有事情发生，如果有后果呢，我就会说，上帝你要负责，因为是你让我选的，因为是你让我做的。所以可能弟兄姊妹，我们问这样的问题，可能你的动机跟我一样，可能不一样，但是我们上次从圣经中我们来思想，其实是三个动机都已经不合上帝的心意了。如果我们是因为这三个原因来寻求上帝的旨意，这本身就已经不符合上帝的旨意。神把他的旨意给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有一个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是让我们有一个一帆风顺的生活。神把他的旨意给我们，也不是说我们按照他的旨意去行，我们有一天就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啊，就要回报，要工资，要工钱，也不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上帝的旨意，上帝带领我们走的路，也不是我们可以逃避自己应该承担责任的一个借口。所以当我们来问，我们来求上帝，你对我的带领是什么，你希望我去做什么，我们首先要思想我们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如果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动机，我们自己自私的想法，那么很可能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不是上帝不告诉我们，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听到，或者就根本不愿意听。那么我们今天我们就来思想，从圣经中我们来看神对我们所怀的旨意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旨意啊。我们还是一起来看一下一处经文，在罗马书11章33节。罗马书11章33节啊，我给大家读一下。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那么这段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旨意我们很难知道，神对我的带领我们很难知道。在这里我想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和我的妻子冯海姊妹，我们是在2012年我们决定来到美国。当我们做这个决定的时候，我们经过很长时间的祷告，我们心里非常的确定，这一定是上帝对我们的旨意，这一定是上帝对我们的带领。所以后来我们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我们在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们开始一个新的开始，来到一个新的国家。后来当我们来到美国的时候呢，第一个星期之后，我们就把自己的小女儿当时是6岁把我们的小女儿送到一个公立学校去上公立学校的幼儿园。那么在我的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我跟我的妻子冯海，我们就一直陪着她我们也在观察，我们看我们的女儿在这个新的环境里能不能适应。后来我记得就那一天我们从幼儿园回来的时候，我心里有非常大的一个怀疑，我在想这到底是不是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一家到美国来。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怀疑呢？因为在我的女儿第一天上幼儿园的时候，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让我非常的灰心，让我对未来非常的灰心。所以我就在想，这到底是神带领我们来到美国的呢，还是我们自己做的决定呢？我产生一个非常大的怀疑。那么我平常我不是一个喜欢记日记的人，但是在那天晚上我就写下了一篇日记我就在日记当中我就反复的问上帝，我说，上帝啊，是你带领我们到美国来的，这是不是你的旨意呢？我把我自己疑问自己的怀疑都写在这个日记上面。那么当然后来到了今天 我跟我的妻子，我们深深的相信，确实是神的旨意，上帝带领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让我们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这确实是神的旨意。但是呢，在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有怀疑啊，我们也有疑惑。所以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上帝对我们的旨意，上帝对我们的带领，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很难确定知道的，你很难非常非常确定的知道。尤其是当我们所面对的现实和我们的期望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怀疑。那么我看不仅仅我有这样的经历，圣经中甚至上帝所设立的使徒，他们有时候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或者不确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一章十节，罗马书一章十节啊，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在祷告之间常常恳求，或者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说，或能照神的旨意。我想问大家，保罗是不是非常确定的知道上帝的旨意呢？不是的，他不是非常确定的知道，所以他说或，也许，可能，他并不是非常的知道上帝对他的带领是不是让他现在就去罗马，还是等一下或过一段时间再去罗马，他并不是非常的知道，所以他也很疑惑。保罗为什么要去罗马呢？因为他想兼顾在罗马的弟兄啊，把他属灵的恩赐分给在罗马的弟兄，他的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即便保罗有一个非常好的动机，他仍然不是100%的确定上帝对他的带领，上帝对他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们再看使徒行传十六章啊，使徒行传十六章我给大家就是简单说一下，在使徒行传十六章，保罗他想原本想到亚细亚去传福音，结果圣灵呢不让他去，那么他又想到提推尼去传福音，那么圣灵又不让他去，结果上帝在异象中让保罗听到了马其顿的呼声，所以保罗最后去到马其顿。所以从这一段经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使徒保罗他很多的时候他都不清楚神对他的带领，神对他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所以他也在尝试，他很多的尝试都不符合上帝的带领。他想到亚细亚去，结果神不让他去，他又想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上帝又不让他去。所以从这些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时候神对我们个人的带领，神对我们个人的旨意，我们往往不知道，往往不知道。那么以前呢，就是有弟兄告诉我，我们可以根据四件事情，一二三四，四件事情来判断一件事情的发生到底是不是符合上帝的旨意，或者到底是不是神的带领。有四个四条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判断的依据。那么第一条呢，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否有圣经的根据。如果有圣经的根据，那这一件事情一定是神的旨意，神的带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内心是否有平安，就是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哎呀，我内心非常的平安，所以我就可以说这件事情一定是上帝让我做的啊，因为我内心有非常的平安，所以这是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是否是一些属灵的前辈，或者说这些很老的基督徒啊，很有名的教会领袖，是否是这样的人让我去做的，让我去选。如果是这样的人让我去做，让我去选，那他多半就是神的旨意啊，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就是当我们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如果非常的顺利，非常的平安，没有什么挫折，没有什么坎坷，那么这件事情一定是 从神来的，一定是神让我做的。所以以前有人就告诉我，我们可以通过四个办法来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从上帝来的，或者是不是上帝的旨意。第一，是否有圣经的根据；第二，是否我们内心有平安；第三，是不是从一些老弟兄、属灵的老前辈那里，他让我做的，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就是，当我们做这件事的时候，是不是顺利，是不是非常顺利。我也尝试用这四点来判断，来判断一些事情，看一些事情是不是从神来的。后来我发现很多的时候都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还是先来看圣经。那么首先第一点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是否有圣经的依据。很多人说我做件这件事情只要有圣经的依据，那就一定是神让我做的。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关于一些具体的事情，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怎么做。很多具体的事情，比如说你要到哪里去工作，你要到哪里去生活，到哪一个城市去生活，很多具体的带领圣经没有给我们明确的答案。那么有一些圣经谈到的一些事情，我们往往会看到似乎好像有自相矛盾的地方。比如说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人生的一些大事，比如说结婚，我跟什么样的人结婚我们先来看一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负一轭。幸和不幸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所以从这句经文，圣经仿佛让我们看见，一个信上帝的人和不信上帝的人，他们可不可以在一起，可不可以结婚呢？好像不可以从这段经文好像让我们看到这不可以信上帝的跟不信上帝的好像不可以在一起不可以结婚。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六节这里也说：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那么从这一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不信上帝的人跟信上帝的人，他们能不能结合，能不能结婚呢？又可以，是吧？刚才看到好像不可以，现在看到好像又可以。所以我们如果用圣经的依据，就是从圣经中随便拿一句经文出来随便从圣经中拿一句经文出来做我们做事情的依据的话，往往不可靠，往往不可靠。那有人就说我是基督徒，我只能跟基督徒结婚我有圣经的依据。那么又有人说我可以跟不是基督徒的结婚，我也有圣经的依据。所以这一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仅仅从圣经中，从一些只言片语当中来作为我们选择的依据、判断的依据，是否是上帝的旨意，往往不是很可靠。那么这是人生中一些大事，比如说跟结婚呐，这是非常大的事情。当然还有一些小事，我上次曾经说过，就是我知道有一些姊妹，她们去买菜的时候，她都要祷告，就是神呐，你让我买什么样的菜，我就去买什么样的菜这好像很小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知道买菜这件事情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大的事情，对不对？对于犹太人来说，吃什么喝什么这件事情非常非常的重要。在旧约圣经，上帝给了非常详细的规定，什么你可以吃，什么你不能吃非常非常详细的。所以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圣经，在新约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节圣经是这样说： 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所以从这一处经文又让我们看到，好像上帝说什么都可以吃啊，不管什么洁净不洁净的，只要是有卖的你都可以买来吃。但是旧约确确实实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哪些是洁净的，哪些是不洁净的，哪些可以吃，哪些不能吃。所以我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我不是说圣经是自相矛盾的，我没有这样讲。我只是说我们如果片面的拿一段经文出来作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根据，作为我们来判断是否是上帝的旨意的根据，这是非常冒险的，非常不可靠的啊！我并没有说圣经是自相矛盾，我没有这样讲。但是我在说，如果我们随便的从圣经中随便拿一句经文出来，就说啊，我有根据啊，我根据这个来判断是不是神让我做的事情，这是非常不可靠，非常不可靠。那么我们再看第二点，我刚才谈到就是有些人根据哎呀我内心是否有平安啊，我来判断是不是神让我做的，上帝让我做的，哎呀我内心一定非常平安。如果不是上帝让我做的，我内心一定不会有平安。大家同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呢？啊，我以前是很同意的，但是后来我看圣经，我发现有一个人他好像不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约拿书一章三节，约拿书一章三节。我们弟兄姊妹如果读过这个约拿书的话，我们就知道上帝让约拿啊去到尼尼微城，去给尼尼微城的人传福音，对不对？约拿愿不愿意做这件事情呢？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他违背上帝的旨意，他就尽量的跑，他能跑多远跑多远，他违背上帝的旨意。那么约拿内心有没有平安呢？我们来看约拿书一章三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啊，我们就读到这里。所以在这个地方非常明显的是约拿违背上帝的旨意，上帝让他干什么他不干，他要跑。结果后来我们知道约拿跑到一个船上面，这个船在海上面起了大风浪，船几乎要翻了，非常大的风浪，连那些水手都很恐惧，都非常害怕。但是约拿怎么样呢？他却在睡觉，对不对？他在这个船的底舱，他睡得非常的安稳，他心里有没有平安呢？他心里有平安。连那个非常有经验的水手都很恐惧，他说船要翻了，我们都要死了。但是约拿心里却非常的平安，他在那里睡觉。所以这件事情也告诉我们，很多人根据我内心是否有平安来判断是不是神让我去做的，也不一定可靠。当我们人违背上帝心意的时候，你可能会很平安，你可能会睡得很好。所以约拿就是这样的，连上帝兴起的先知都是这样的，那何况我们这些人。所以这个根据也并不可靠，也并不可靠。我们不能说哎，我做这件事情哎呀心里很平安，哎，我们就说这一定是上帝让我做的，不一定的，不一定。上帝让我们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心里不平安。那么简单的说，你像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利园里的祷告，是不是这个汗，大滴的汗像血滴那样的滴下来，耶稣基督的内心非常的挣扎，但是呢他这个时刻他是要遵从神的旨意，神要让他担负世人的罪走上十字架。耶稣内心也有挣扎，耶稣也在挣扎当中来主动的顺服神的旨意。相反，我们看见一个违背上帝旨意的人约拿啊，他只是暂时的违背上帝的旨意，但是他却很有平安。好，我们现在再来看第三个依据，就是有些人就会说啊，你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你不知道上帝的旨意的时候，你去问教会的长老啊，你去问那些属灵的前辈啊，他们告诉你的就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其实也不可靠，我就亲身经历了一些所谓的属灵的前辈，或者是教会的一些非常德高望重的弟兄啊或者姊妹， 代替别人做决定，他指定一些年轻人去跟，指定一些男孩子去跟一些女孩子就是结婚组成家庭，他也指定一些女孩子跟一些男孩子结婚组成家庭，甚至跟男孩子女孩子之间互相都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从来都不认识对方的，这个一些所谓的属灵前辈就这样指定，指定了之后他们结婚组成家庭之后就把他们差派出去传福音，差派到非常偏远的地方，甚至差派到国外去传福音，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结果这样的事情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大家可以想象产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没有荣耀上帝的名，相反让上帝的名蒙羞。我们要知道这些年轻人他们不是愚昧无知的，这些年轻人绝大多数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但是很遗憾的就是他们认为只要我听那些属灵前辈的话我就是听上帝的话，结果他们这样的一个决定，他们这样的一个看起来的顺从，结果没有荣耀上帝，相反让主的名蒙羞，让教会受到很大的这个难处。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并不是别人或者属灵的前辈他可以代替我们做决定的，可能他都不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看一处圣经，那么即便是在旧约的先知，他们很多的时候都不明确的知道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撒母耳记下第七章。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大卫这个时候他的国是非常的，他的国度已经非常的安稳，他的国家非常的安稳，没有什么敌人来骚扰他。那么大卫就想为上帝来建一座圣殿，那么这时候他就去问约拿他就去问拿单，拿单显然是上帝的先知，对不对？按我们今天的话讲，那就是属灵的这个领袖了。他就去问拿单，我是不是应该为上帝建一座圣殿？结果拿单是怎么说呢？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七章一至五节。撒母耳记下七章第一节，王住在自己的宫中，耶和华使他安静，不被四围的仇敌扰乱。那时王对先知拿单说，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宫中，神的约柜放在幔子里。那我们来看第三节，拿单对王说，你可以照你的心意而行，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那我们先看到这里，大卫想为上帝建圣殿，拿单说你想做就去做吧，因为神与你同在。但是我们看第四节，当夜耶和华的话临到拿单说，你去告诉我仆人大卫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岂可建造殿宇给我居住呢？所以很快上帝就告诉拿单，你错了，你错了，你不了解上帝的心意，你给了大卫错误的答案。上帝不喜悦大卫为上帝建圣殿，但是你却告诉大卫，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你想建圣殿就去建圣殿。所以即便是上帝的先知，有的时候都会给人错误的答案，都不是从上帝来的。所以我们刚才看到，很多的时候我们判断一件事情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从神来的带领，我们根据是否有圣经啊，圣经上是不是找得到啊。第二，我们根据我内心是不是有平安。第三，我们根据是不是一些属灵的前辈告诉我。其实这三个根据都不可靠，都不可靠。那么最后一点就是，很多人就会说啊，你做一件事情如果非常的顺利，那一定是上帝让你做的。其实这是最不可靠的一点，对不对？我们看见圣经当中那些遵从上帝旨意的人，他们很多时候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患难。你像耶稣基督的那些使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没有一次顺利的，没有顺利的时候，经常被人用石头打，被人家赶走。所以 所谓根据环境是否顺利，那别人是否配合我的工作，根据这一点来判断是不是神让我做的，这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就是很多的时候神的旨意我们没有办法明明确确非常清楚的知道，很多的时候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判断的标准也不一定正确，也不一定正确。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问上帝的旨意，问上帝对我个人的带领，我们想的是什么？想的是我自己的问题，我个人的问题。我们觉得我的问题就是最重要的啊，我的生活就是最重要的。然后但是我们忘记了一点，上帝的旨意很多的时候不是关乎我个人的，上帝的旨意是给很多人的，甚至是给全世界的，给所有人的上帝的旨意。而我们认为我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啊，我碰到的这个难题是最大的难题，所以上帝你要赶紧告诉我怎么去解决。而上帝关注的是什么呢？上帝不是仅仅关注我们个人的需要，上帝的旨意往往是关乎许多许多的人。关于我们个人的选择，我们个人的前面的道路，我们到底该怎么走怎么选，上帝不一定明确的告诉我们，上帝不一定明确的告诉我们啊。我们来看几处经文，在箴言书27章1节，箴言27章1节，不要为明日自夸，因为一日要生何事，你们尚且不能知道。这也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一天当中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上帝许可这样，这种事情非常的正常啊，我们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4章13到14节，雅各书4章13到14节，圣经这样说，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来少时就不见了。15节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所以这段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明天该做什么，上帝没有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只能说啊，若是上帝许可啊，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事情，我们也不是非常明确的知道上帝到底要让我们做什么，到底要让我们到哪里去。那么这就是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现状。所以上帝的旨意，上帝不一定会告诉我们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该怎么做该怎么选，上帝不告诉我们，不一定会告诉我们。嗯，在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以前就是追求冯海的时候，就是我妻子冯海的时候，我追求她啊，我希望她能够嫁给我。那么冯海姊妹呢，她就祷告，她祷告啊，就问上帝啊，就是这个冯涛是不是你为我预备的，她就祷告，祷告一段时间之后呢，上帝就给他一句话，给冯海姊妹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你可以随意的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的人，啊，就上帝就告诉冯海，你随便嫁，但是呢，只要嫁在这族里的人，圣经中有没有这句话呢？有这句话，对不对？啊，其实上帝在圣经中讲这句话是讲给寡妇说的，讲给寡妇。嗯，那么在哥林多前书7章39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前书7章39节，上帝对寡妇是这样说啊：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再嫁，只是要嫁这在族里面的人。所以上帝给冯海的答案，把那个再字去掉了啊，那个再字去掉了，就是你可以随便的嫁，只是要嫁在这族里的人。 后来冯海就得了这句话以后，他就说好，那他就决定嫁给我啊，决定嫁给我。我听到上帝给冯海这样的答案，我很开心。我为什么很开心呢？我说幸亏幸亏上帝没有明确的告诉他，就说哎呀，冯涛就这个人，就这个人就是上帝为冯海预备的。上帝没有明确的告诉冯海，我非常感谢神，上帝告诉冯海的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答案，你随便讲，没有把一个明确的答案告诉冯海，告诉他非常不明确的答案。那这样的话，冯海怎么样？冯海决定嫁给我是经过他自己的判断，对不对？经过他自己的决定，我就感到很开心，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很爱我。那以后我们吵架的时候，以后我们就是发生摩擦吵架的时候，冯海他就不能够讲，就说哎呀，当时就是我为了顺服神的旨意我才嫁给你，他就不能讲这样的话，对不对？因为神没有明确的告诉他你要嫁给我。冯海之所以要嫁给我，他还是自己选的，他还是自己判断的，所以他要为这个结果承担责任。哪怕跟我吵架，很不喜欢我，但是他要知道他不是被迫的，他不是被迫，不是上帝替他选，是他自己选。我很开心，我很开心上帝没有给冯海一个明确的答案。那么很多的时候，有一种人你要给礼物给他，有一些人他可能喜欢知道这个礼物盒子里你事先告诉我是什么啊，你给我之前你告诉我你要送给我什么。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我喜欢人生当中有很多的惊喜，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愿意经过我自己的判断，我愿意经过我自己的选择，我去经历它，我甚至我愿意去付出我自己的努力，留下我自己的汗水，我去得到它，我觉得那样就更加的美好啊，更加的甜美。上帝是最伟大的艺术家，上帝有无穷无尽的创意，有无穷无尽的这个智慧。那么我们是神按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所以上帝把这种创造性，把这种自由也放在了我们的生命里面。上帝是自由的，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人也是自由的。上帝喜欢我们去运用我们的自由，上帝喜欢我们去运用我们的选，运用我们的意志去选择，运用我们的头脑去判断。就好像一个很高明的一个音乐家，一个钢琴师，他不愿意弹琴给一头牛听，对不对？因为这个牛他不会用自己的头脑，用自己的思想去判断，去分析这段音乐，他不懂得欣赏。那么一只牛他也不会拿起一个乐器来跟这个钢琴家来伴奏，他不会这样做，因为他没有自己判断分析，没有自己去做决定。那么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爵士乐啊，我们会看见一些很高明的爵士乐手，他们往往是即兴演奏啊，他没有现成的谱子。然后一些乐手在一起，比如说小号啊、鼓、贝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是即兴的合奏啊，一个乐手在这里演奏他的乐器，另外一个乐手在那里演奏他的乐器，但是他们心里有最深的默契，非常非常默契，结果他们合奏出来的音乐非常的和谐，非常的美。所以上帝也是这样，上帝有创造，无穷无尽的创造力，上帝就像一个最伟大的音乐家，他为我们的人生谱下了一篇乐章，但是他留下一些地方让我们也可以参与这个演奏，让我们也可以参与进来。当我们与上帝一起合奏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合奏的过程当中，我们发现上帝你何等大的智慧，你何等大的慈爱，你让我们经历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你让我们去经历一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的一些恩典。所以在这个与上帝，我们用我们自己的头脑，用我们自己的选择做出我们自己的决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上帝，更多的发现上帝的伟大，上帝的智慧，把更大的荣耀，更大的赞美归给上帝。所以上帝没有把我们人生的每一步都告诉我们， 明天你会有什么事情发生，明天你会有什么事情选，有什么选择，你要做什么样的决定。上帝没有把我们人生的每一步每一步都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不是机器人，我们不是机器，上帝没有为我们写好程序我们就按照这个程序去做，不是的，上帝造的是一个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一个自由的人，上帝要我们这些自由的人去经历他的伟大，经历他的智慧。我们怎么样可以经历的更深，认识的更深呢？我们就要运用自己的自由去选择，运用自己的意志去判断。上帝没有把我们人生每一件事情告诉我们，但是上帝却告诉我们什么呢？无论我们的道路怎样，无论我们是在死荫的幽谷还是在可安息的水边，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一同经历，这就是最好的，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要的答案，我们想要的答案。那么神，圣经中谈到神的旨意呢，往往是关乎一些大的方向，大的原则。那么我们简单来看一下，圣经中谈到上帝的旨意是怎样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拯救，上帝要拯救世人，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拯救。那么在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圣经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理。那么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圣经告诉我们，上帝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彼得前书一章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所以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上帝反复的告诉我们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是要让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什么是上帝的旨意呢？很明显，十诫，上帝在旧约颁布下来的十条诫命，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最明确最直接上帝的旨意啊！我为大家来回顾一下这十诫，就是第一，就除我以外，神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啊。第二，不要为自己，我为大家回顾一下，大家不用翻啊，这个我把十诫给大家回顾一下。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啊。第五诫，要孝敬父母啊。第六，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他人财物。所以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这十诫。如果我们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上帝已经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啊，这就是他颁布给世人的诫命。那么到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把上帝的律法总结为两条，这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我给大家读一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你们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问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其实上帝旨意很清楚明白的都告诉了我们，就告诉了我们。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神的旨意就是让我们去听从耶稣的话。在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三节，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所以圣经讲得非常的明确，上帝的旨意让我们信耶稣，我们信耶稣，这就是上帝的旨意，并且听耶稣的话， 那么当然我们基督徒也知道，上帝颁布给我们有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么还有一个地方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旨意，神要我们怎么做呢？是在马太福音16章23节，马太福音16章24节，对不起，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这是神的旨意，神要我们去传福音，神要我们舍己来跟从他，神把他的律法给我们，神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都是神的旨意。但是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所问的往往就是我具体的，我个人的要求，我个人的需要，上帝你怎么满足我个人的需要。我们今天所问上帝的问题很多的时候与上帝的旨意无关，与上帝的旨意无关，都是我个人的问题。而上帝的旨意呢，它是告诉我们一个方向，告诉所有人的一个方向，我们该怎么选，该怎么做。那么圣经在诗篇25篇12节，诗篇25篇12节圣经是这样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当中，上帝很多的时候确实给人有非常明确的带领，有上帝给人确实有非常明确的带领。我们来看看我给大家来回顾一下几处经文，大家没必要去翻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因为这里经文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花时间一节一节去找到，但是要大家知道这确实是圣经的话啊。在撒母耳记上和撒母耳记下，在这个地方圣经多次记载大卫，很多的时候大卫做很多事情，他做之前他问上帝，你让不让我去做。那么在这个撒母耳记上23章第2节，大卫去攻打非利士人之前，他问上帝，我去攻打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呢？到底可以不可以？那么后来大卫又问，我追赶敌军到底追不追得上呢？你告诉我追不追得上。那么大卫也问上帝，我到底要去哪个城啊？有很多城，我到底要去哪一个？然后大卫问很多很多上帝非常明确的问题，非常细致的带领。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每一次上帝都给大卫有答案，大卫就说你可以去打啊，你可以去追，你要去到哪个城，这座城我上帝已经给大卫。所以大卫，上帝给大卫非常明确的答案。那么圣经中也让我们看到还有另外一个人问大卫同样的问题啊，就是扫罗王。如果我们看这个撒母耳记啊，我们就会看见扫罗王问上帝一样的问题，就像大卫所问的那些问题。扫罗王说，我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不可以呢？啊，我去就是攻打他们可不可以呢？但是圣经却怎么说呢？圣经在撒母耳记上28章6节，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扫罗求问过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也就是说上帝问上对不起啊，大卫问上帝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我到底应该怎么选，上帝都告诉大卫。而扫罗王问上帝，上帝却不告诉扫罗。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上帝很偏心呢？上帝是很偏心啊。为什么？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合神心意的，他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所以上帝就指示他前面的路啊，你该怎么走。而扫罗王呢，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不敬畏上帝，他违背上帝的旨意，他私自献祭。那么上帝明确告诉他，你不可以献祭，你要等着撒母耳来，等着先知来，你才可以让撒母耳献祭。结果扫罗王就私自献祭。那么上帝明确的规定 明确的要求扫罗王不可以留下外邦人的牛羊，结果扫罗王呢他就私自留下外邦人的牛羊，所以他在很多的事情上面他已经违背上帝的旨意了，他不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所以上帝也不理他，上帝也不给他明确的带领。所以这两个人对比告诉我们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我们首先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这比简简单单我要知道上帝告诉我怎么做，上帝告诉我怎么选更加的重要。我们如果不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上帝很多的时候不会告诉我们他的旨意。如果我们是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我们随便怎么做可能都是神的旨意，或者可能都是神所许可的。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有一个男孩子啊，他的脾气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暴躁，他是一个非常自私非常骄傲的人。那么这个男孩子呢就遇到了两个女孩子，他不知道要跟哪个女孩子结婚组成家庭，然后他就祷告上帝，他说上帝啊我应该跟哪一个女孩子结婚组成家庭呢？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这个男孩子的性格不改变，他那种暴躁自私骄傲的性格不改变，他跟第一个女孩子结婚会不会幸福呢？不会幸福。那么他跟第二个女孩子结婚会不会幸福呢？还是不会幸福，对不对？所以上帝对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你首先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你首先要被改变。所以不在乎你要跟谁结婚，谁是神为你预备的，这个问题根本不重要，不重要。因为你如果不改变，你如果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谁跟你结婚都不会幸福。那么我以前有一个朋友啊，他就讲他的一个朋友，他那个朋友很爱赌博，非常非常喜欢赌博，他经常到赌场里去赌钱。那么他去赌场他就祷告，他说神啊，上帝，你告诉我应该选什么号，我应该压哪边，你如果让我赢了我就信你，你让我赢了我就信你。上帝会不会告诉他？我觉得上帝不会啊，但是我觉得魔鬼会，对不对？魔鬼会。魔鬼为什么那么好心要告诉他怎么赢钱呢？因为魔鬼告诉他以后让他的心更加的贪婪，他下地狱可以下得快一点，这是魔鬼的心意。所以圣经把上帝的旨意已经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以弗所书四章二十八节这个后半部分圣经说，总要劳力亲手做正经事，就可有余分给那缺少的人。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旨意已经明确告诉了我们，但是我们不要这些旨意，我们不听这些话，我们还是想去，我们还是有一颗贪婪的心，我们不愿意亲手做工，我们想赚那个很快的钱，想赚快钱，我们就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来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神啊，你告诉我们怎么做，你说神怎么会告诉我们答案呢？所以这就好像我们华人常说的南辕北辙，如果我们已经违背了神的旨意，然后我们来求问上帝，这就好像你越走越远，越走越偏离上帝。我们觉得这个赌徒非常的可笑，对不对？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我们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做同样的祷告，我们说上帝啊，你告诉我我们怎么样可以成功，更快的成功啊，我们怎么样可以赚钱，可以很快的发财，上帝你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事业，让我们的这个工作能够发展起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是来求问上帝，上帝你告诉我啊，我怎么样可以得到更多的享受，我们其实也做这样的祷告。那么圣经把神的旨意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二章十五节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那么耶稣基督也告诉我们，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我们求什么？我们是求天上的财宝还是求地上的财宝？我们的祷告是求啊，上帝啊，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让我更拥有的更多一点，在这个世界上你让我啊更成功一点，还是我们在求上帝啊，你让我在你的国度里面成为你所喜悦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诚实的问一下自己，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赌徒。我们在大的原则上已经不理上帝了，已经不听上帝的话了，但是我们却希望上帝给我们一些明确的带领或者明确的祝福。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神都知道，神都知道，神会给我们的。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是外邦人所求的。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神希望我们求什么呢？神希望我们向他求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神要让我们向他求外邦人得不到的东西。外邦人得不到什么？得不到上帝的国，得不到上帝的义，得不到永生。上帝要让我们求这些东西，求最好的。如果我们去求跟外邦人一样的东西，上帝很失望。上帝很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要继承那全部的产业，我们要来在他的国度当中，我们不是故宫，不是上帝的故宫。故宫有一天拿了工钱，他要离开这个家，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上次就是分享的时候，我曾经谈过，就是我读大学的时候啊，我没有自己选专业啊，我让我的父母选专业。我的父亲是学机械的，我的妈妈是学电子，结果他们给我选的专业就是机械电子工程。结果我这个专业其实我不喜欢，因为这个专业它到任何地方它就是一个不是很重要，就是总是给人家做助手的嘛，不是很。我喜欢什么呢？我喜欢学建筑，搞建筑设计。但是我现在我在想，如果我当年选了建筑设计，我会不会成为一个很成功的建筑师呢？可能也可能不会。为什么？如果我总是啊浪费时间去玩乐，如果我总是懒惰，哎，如果我总是没有把时间精力花在学习上面，啊，随从我的心思意念到处去浪费时间的话，其实我选任何的专业，我的结局都是一样的，对不对？这不在乎我选什么样的专业，而在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那么，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后悔，为我们的人生后悔，觉得哎呀，我当年要是走另外一条路就好了，啊，我当年要是跟这个人结婚就好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想过啊，我们为我们人生后悔，哎呀，我当年没有这样选就好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人，你如果不改变的话，你走哪条路都是一样的。我们人如果不改变的话，你去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一个没有信靠上帝的生命，没有悔改来到上帝面前的生命，你走哪条路，圣经说通向地狱的路是宽的，你随便怎么走都走到地狱里去。那么只有一条路能够走到永生里，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最重要，我们最应该重要的是什么呢？我首先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不要上帝给我明确的答案，我不要像一个机器人，上帝告诉我我每一步该怎么走，每一步该怎么做，我不要成为那个样子，因为上帝没有把我造成那个样子。但是我要怎么样呢？我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如果我们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无论做什么，神与我们同在。无论保罗去哪里传福音，上帝都与他同在。如果他走错了，上帝把他拦回来；如果他走对了，上帝鼓励他，支持他，这没有问题。所以有一些事情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一些隐秘的事情，在马太福音24章36节，马太福音24章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个日子这个时辰就是主再来的日子，上帝不告诉我们。确实有些事情上帝不告诉我们，上帝甚至也不希望我们去问， 去求，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你问也没用，不会告诉我们的。上帝让我们注重什么事情呢？注重那些他已经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在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生命记二十九章二十九节，圣经是这样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希伯来书一章一节圣经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马可福音九章七节，马可福音九章七节，上帝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是上帝不要我们去注重那些他不告诉我们的事情，一些隐秘的事情，上帝要我们注重他告诉我们的事情，他明确告诉我们的事情。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上帝给我们启示的顶峰，最高峰。上帝要告诉我们的一切，借着耶稣已经告诉了我们，已经告诉了我们。上帝要让我们去听他，听耶稣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今天所传讲的，我们讲的道全是重复耶稣的话，全是重复圣经的话。我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这个世界上唯一有意义的言语，有意义的话语，就是圣言的重复。唯一对圣经的重复，对耶稣话的重复是有意义的，除此之外其他的话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没有什么太大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没有什么新的东西，我们就是不停的去听耶稣的话，不停的去思想耶稣所说的话，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比我们去做什么更重要。我们成为了这种人，我们自然就会去做一些事情，我们自然就会去说一些话。所以呢，我们不要纠结于我该怎么做，我该怎么说，我们要来思想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信他，信上帝的儿子，信耶稣基督的人。上帝全部的心意，最深的心意就是让我们信靠他，信靠耶稣基督，并且爱他，这就是上帝全部的心意。所以当我们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真正爱上帝的人，我们去到哪里都是合神心意的。就好像当年上帝对亚伯拉罕所说，在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创世纪十三章十七节，上帝对亚伯拉罕说，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上帝让亚伯拉罕随便走，纵横走，横着走，竖着走，随便走，上帝已经把这样的地全部赐给了他。所以亚伯拉罕具体怎么走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亚伯拉罕已经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他信靠上帝，他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所以他怎么样走上帝都祝福他。那么如果我们不是一个信靠上帝的人，我们不合上帝的心意，我们怎么走上帝都不会把我们走过的土地赐给我们，我们也不会从上帝那里得到什么。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走没有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已经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要去遵行啊。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在雅各书四章十七节，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圣经这样告诉我们，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我们一起把这节经文一起来读一下啊，雅各书四章十七节。好，雅各书四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神把他的旨意告诉了我们，很多的时候不是上帝没有说，上帝说了，是我们不愿意听，是我们不愿意去行。但是我们希望借着这句经文让我们来思想，我们在清楚明白神的旨意。其实我们是知道的，很多事情我们知道上帝喜欢我们这样去做，就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我们就这样去行。如果不行的话呢，这就是我们的罪。我们借着我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认识真理，感谢你，你让真理带领我们进入自由。主啊，我们愿意你赐给亚伯拉罕的信心你也赐给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合你心意的人，让我们也可以纵横走遍这地，无论去到哪里你都赐给我们产业，你都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给我们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让我们能够心智成熟做大人，让我们能够运用你给我们的恩赐，让我们担起我们自己担尽的责任。主啊，无论我们去到哪里，你在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若是合你心意的人，我们若是敬畏你的人，你就带领我们，你就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走，你也与我们同在。主啊，就求你让我们在考虑任何事情之前，做任何决定之前，主啊，让我们首先来做一个合你心意的人，来做一个信靠你爱你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